题目是人人成长直奔标杆，所引用的经文是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二，从十二到十六节，是在新约圣经的腓立比书，就是在以弗所书的后面一章，后面一卷书，第三章十二到十六节。假如你旁边有慕道的朋友或者新朋友，请帮忙帮他们翻到腓立比书的第三章十二到十六节，我们一起来念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二节，一起。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得的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愿神祝福读他话语的人。下面把时间交给吴牧师。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过这种梦啊？哎呀，我做过这种梦啊！这种梦呢，做了之后，实在醒来呀，一身冷汗啊！梦境是什么呢？梦见我去参加考试，有没有做过这种梦啊？哎呀，我都快要六字头的人，还梦见我考试啊！是啊，梦见考试啊，而且更加这个紧张的是哈，预备好考试了啊。那么梦里面呢，就常常说要准时到，要准时到，不能迟，不能迟啊。那么到了考场了，就很紧张的坐在那边等候老师发考卷，有没有啊？老师考卷终于发下来了，我打开考卷一看，完了。我所预备的、所读的全部没有考出来，考的都是我没有读的。有没有做过这种梦啊？有啊，可能我们的成长背景，考试非常重要啊。所以到了我们这么已经不需要考试的年龄了，还记得那种考试的威胁跟压力啊，到现在还做这种梦啊。醒了之后一身冷汗，发现哎呦，不要紧张，不要紧张，已经不用考试了。不过呢，这个梦境的确虽然不是真实不过提醒我们一件事呢，这有什么事呢？人生也有一张考卷的了，其实无形的，无形的有时候我们打开考卷呢，就发现，哎呀，我们搞错了重点啊，是吧？搞错重点了，搞错重点的意思就是。我以为要这样考的，结果我准备了半天，读了半天，没有考出来啊！老师考的完全是我没有想象的，搞错重点，因为没有校对目标，是吧？目标错了，再努力哎呀，结果会怎么样呢？还是没有太多结果了，是不是？所以呢，有时候做了这个梦一身冷汗啊，回醒了之后，还是会反省一下虽然我不再需要考高中的什么数学、地理、历史啦，但是人生的考卷，我们有没有校对好重点呢？校对好目标了？那么这个就是今天，我相信是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重要的提醒了。人人成长直奔标杆，标杆就是目标，是吧？那么这一段经文，我相信，假如你信主一段时间，一定很熟悉的。那么作者呢，是用一个竞赛赛跑的场合和语言来描写人生好像一场比赛赛跑我知道我们当中有很多喜欢跑步的有长跑， 有短跑，是不是啊？有马拉松跑，不一样的跑，不过都一样。赛跑一定有目标的，是不是？赛跑一定有目标的。换句话说，直奔标杆了，一定有个标杆才能直奔的。没有标杆，那当然不能直奔了。有了标杆就能直奇了，这个目标清楚了。那么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直奔标杆是一个个人努力的行动，是不是？怎么个努力法呢？哦，保罗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这句话讲了两次啊，这段短短的经文，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为什么要讲两次呢？重要嘛，是吧？啊，重要嘛，哈。所以这么短短的经文，这句话讲了两次，我不是我以为已经得着。那为什么这句话这么重要？重要，所以讲两次，是吧？那为什么重要？你有没有想过啊？为什么重要啊？当然很多答案呢，我相信其中一个答案是这样，因为很多人常常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所以保罗一再讲两次啊，讲两次，我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他讲了两次，是提醒他自己，当然也是更是提醒读者哈，认识自己啊，不要以为已经得着了哈，有时候没有得着，我们幻想以为得着，于是我们就不再努力喽，是不是啊？啊，重新回到学生时代哈，有时候我们也会这样哈。哎呀，这一科没问题了，考试一定可以了，是吧？因为我都准备好了，结果一考出来，结果完全不是那回事啊！我以为准备好，其实没有。所以保罗两次提醒我们，我们不是不要以为自己已经得着，我只有一件事啊，那就是什么？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只有一件事情，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哦。忘记背后，假如我们看看这段经文的上文啊，上面几句话就是投影现在出来的，那就是同一段同一章的第四节开始啊，你就会发现保罗他说我忘记背后啊，这句话是不容易的哦。要不要一起读一读啊？啊，这段经文啊，就是上文他说什么呢？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意思一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好，这是忘记背后，它的背后是什么你知道吗？哇，原来有如此如此的身世啊！然后他接着说了，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他说我忘记背后哈，努力面前，忘什么背后呢？你把刚刚我们读的整理一下哈，他起码有两方面忘记了啊。第一，他的身份哈，身份呢，用现在的语言可能叫做身段哦，哇，每个人都有身份。每个人都有身段啊，你的过去的背景啊，他自己说我第八天受割礼，那么这是犹太人当时标准做法，第八天就受割礼，用现在的语言就讲了，我自小啊，从小我就在教会成长了哈，很有资历了，很够资格了，资深的人呢，这个要忘记哈。哦，我这个身份很特别，而且呢他是以色列族的，什么意思呢？神的选民嘛，对不对？因为在保罗写腓立比书啊，写给腓立比教会的啊，腓立比教会呢是非犹太人的教会啊， 啊，那么意思就是说，保罗告诉这个非犹太人教会，哇，我是纯正的犹太人啊，以色列族啊，神的选民啊，并非等闲之辈哦。哦，第三呢，他说我是便雅悯支派的，啊，便雅悯支派是以色列十二支派其中一个支派，是吧？哦，那便雅悯是谁呢？哦，便雅悯是雅各的最小那个儿子。雅各很喜欢这个儿子，当然雅各很喜欢约瑟了。而便雅悯跟约瑟是同一个妈妈生的。哦，而且呢，便雅悯是雅各在圣地，就是神的所给的应许之地所生的唯一的儿子。而再加一句哦，便雅悯支派是扫罗王啊的支派啊，扫罗王是以色列国里面第一个君王，是不是啊？哇，你这样数数数哈，保罗说我的身世很特别的呢。假如我要靠我的身世夸口哈，哇，我的身世哦不简单呢啊，就好像你现在发个 resume 啊，哇，你个履历很好看的嘞啊。身份啊，不止身份啊，还有他成就啊。他说我是希伯来人啊，希伯来人啊，是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啊。换句话说，宗教上很纯正的了，很正统的了，是不是啊？哦，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啊。当时很多希伯来人啊已经住在外国了啊，外邦了啊，住在外邦的希伯来人，所以他们不会讲家乡语言了，但是保罗会讲希伯来语的，哦，换句话说，他是很正统的，他从小在中文学校长大，知道吗？希伯来人长大了啊，哦，他说我还是法利赛人呢，啊，法利赛人的意思是什么呢？又就是律法专家了，哦，用现在的话来讲，哦，他有很多个 PhD 了，神学 PhD 哦，背景很强的，对不对？还有啊。成就很高啊，因为他是逼迫教会啊，哦。那现在你要懂，我们要懂得这句话，这样当然要了解背景了啊，哦。背景就是犹太人看见基督徒啊，越来越误解，越来越不明白了。扫罗是保罗啊，就是以前他的名字叫扫罗了啊，哦，就是其中一个了啊，哦。哇，他看到这些信耶稣的犹太人真是不像话了啊，哦，于是他就起来大发热心逼迫，啊。换句话说，他在这个信仰上是有行动的。他不是只会讲，他是一个实行家，说做就做的，有行动，是吧？最后他说我无可指责，完美主义者了。哇，这样的保罗，他说我要把所有的这些忘记了啊，忘记了。一个人改变了会变到这个程度啊，哇，那我们现在信的耶稣哈，是不是要把你过去的一切努力啊，啊成果啊，啊证书啊，啊学位啊，全部丢到九霄云外呢？是不是这个意思呢？哦，那么不能只看单方面的信息啦。原来他说我忘记背后呢，不是把我过去的历史全部丢掉，是要努力面前，是不是啊？努力面前向标杆直跑，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我们不是读了吗？会如此是因为有一个比较，与谁比较了？与基督比较。他说，但是虽然我有这么大的成就身份了，但是与基督一比啊，哦，这些都不重要了。意思就是人，哦，假如找到一个更大的价值目标，更高的人生水准啊，剩余的东西呢就不这么重要了，是不是啊？对不对啊？好，啊，这种价值的比较啊，实实在在在每天的生活中发生的，对不对？啊，当你啊这个买了一部车之后啊，你的脚踏车就可以。除非你留下来做健身了，对不对啊？你不需要了嘛， 因为你有一个更高的价值得着了嘛，对吗？你买了一件新的温暖的鹅绒的外衣之后，我以前穿的那个破棉袄就不需要了，因为大雪纷飞啊，我穿了我这个新的鹅绒的外套啊，温暖得很啊，啊，不需要我再穿我以前那件破棉袄了，所以破棉袄可以忘记了，因为我找到一个更高的更好的了嘛。那么人的价值判断是这样的嘛，是不是啊？哦，那么假如是这样的话，保罗说啊，我找到一个比刚刚所讲的很不容易的身份和成就的价值更高的耶稣基督啊。人若不找到这个最高价值，人的一切次要的价值就只好成为我们努力追求了。现在我们找到最好的，哇，那应该寻找那最好的吧，是不是？哦，我们吃饭都这样的嘛，是吧？哎呀，啊，我以前我认识一个朋友啊，哇，他很早就来美国，1969年就来美国了。哦，那个时候呢，他去了一个城市叫波士顿，啊，大城市了也算了哈。不过那个年代的波士顿呢，华人并不太多了，所以很难找到中国食物啊。啊，中国食物很难找到了哈。有一天，有一个学长，他来读书的嘛哈，一个学长请他去大家吃饭啊，吃饭了。那么人家请你去吃饭，一定有原因的嘛哈。那么做学生有人请吃饭，那个年代的高兴的不得了了，就去了。去到人家家里要吃的时候，他就问了哈，哎，今天请我吃饭是怎么样啊？是您生日啊？不是不是不是，哦，那你们结婚周年呢？啊，不是不是不是。那是孩子生日啊，不是不是不是，那今天为什么你请我吃饭呢？哦，主人的回答你从来不能想象的。哦，今天我请你吃饭，因为我们今天买到姜跟葱了。买到姜跟葱是很难得的，那个年代啊，既然这么难得啊，我赶快请你吃饭了，是吧？你会不会因为这样请我吃饭了现在？那当然不会了。在现在的 New Jersey 哪里需要这样，是不是啊？哦，忘记背后是因为你找到更高的价值。还没有找到之前呢，将就将就咯。哦，是不是啊？哦，你去这个现在 New Jersey 很多很多好的餐厅了啊，啊，中国餐厅啊，中餐馆。在以前没有这么多的时候呢，外卖吃吃也可以啦，啊，那种炒一炒哈，啊，某菇鸡品呢，每一家都差不多的了哈，啊，不过假如你没有的话，那你只好将就将就喽。不过现在假如来了一间皇都啊，啊，我没有收 commission 啊，我随便讲讲啊。哇，来了一件什么好世界啊？没，这件没有的啊。哇，来一件哇，那就比那个外卖店好得多了。那你还会去外卖店吗？当然不去啦，因为你找到更好的啦。保罗不是同样吗？人生更高的价值发现了，就是耶稣基督，其他的就不这么重要了嘛，是吧？所以才能够忘记背后，因为你有努力面前的目。假如一个人没有努力面前的目标，你不可能放弃背后的，你牢牢抓着你的背后，对吧？这种心态很容易明白的，是不是啊？你假如现在哈，你都不知道你下一步怎么办哈，那怎么办呢？那当然是整天说想当年，是吧？啊，我啊，小学做班长的，你知道吗？是不是啊？因为我实在没有什么努力的目标，那就整天抓着背后了，是不是啊？嘿呀，你都不知道啊，我以前初中我是排球队的队长啊，现在呢，现在走路都有点问题了，没有办法努力面前，只好抓住背后了，这是人性。那我不知道我们现在是活在什么在阶段啊？假如你永远觉得你的以前没有办法忘记啊，很可能你是前面没有。你永远忘不了你以前啊， 很可能你是前面失去了一个目标。求主帮助我们寻找前面的目标。为什么呢？你的人生就不一样了，因为你有一个往前奔走的目标了。你假如没有，我等一下给你，好不好？那么保罗这样说了，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了，朝着标杆直跑啊。这种的形容你有看过这个吗？直跑啊，这个是运动员的语气 跟用词啊。为了什么呢？为了要得着什么？得着神给我的奖赏。得着这个字呢，中文翻译那就是得到了嘛，得着嘛，但是原来的含义是很强烈的。什么强烈法呢？就是必须抓住了，必须抓住了。跑步的人你假如看看那个赛跑的人特别短跑到了目标的时候哇，100米那个都是差0.0几秒的第一名和第二名的差别，是吧？所以每一个人跑到最后要冲线，那个叫冲线，对吧？都要做一件什么事啊？尽量往前，就是这个动作，就是这个动作，冲线就这个动作，鼻子出去一点，你就赢了，对吧？你的身体往前多半寸就是你的，那个少半寸就输了，是吧？真的，你不相信啊？看看是不是这样啊？真的，你看要到冲线，就都是这个姿势，因为要冲啊，最后这种的动机叫做得着啊，明白吗？最后要得，就是拼了老命，就是哎呀，已经很累了，但是都要最后啊，你接触那条线就是你赢了，就是这个态度了然后你不跑步，那么你也可以用这个角度来了解这个字了我有一次去游泳你知道我刚跟你讲过我29岁才学游泳哎呀，而且呢，在这个过程中有一次29岁学游泳，你看看我不可能参加奥运会了嘛，是吧？我只能健身嘛，而且一开始游真是很害怕了一定要在游泳池而且潜水的部分的身体还不敢的那么有一次游，好像有一点自信心了，于是呢就开始向那个深的地方游了你从来没有游过深水你就不知道游潜水跟游深水有什么不同。游潜水一个什么意外，赶快一弄就站在池底了，水在这里，很安全这是我以前游是这样游的一有什么不行一站安全得很水不是这样，是吧？游深水不同我这游突然发生什么问题，我赶快一弄水在我上面了，我踩不到底这个时候你会做什么？抓抓到一条草多好最好抓到一个人我真有这个经验，我赶快哇就抓，还好了旁边没有人了，有人一定被我抓拉下去了还好是什么呢？是深水，不过那个底不是太深了，我真的沉到底我脚一碰到底，我赶快用力一踩飞上了，哇，还好，不然你见不到我了现在这个抓，那个情况之下的抓就是这个得着的意思，强不强烈啊？生死之关生死交关强不强烈？当然强烈，这就是保罗说什么呢？我向着标杆直跑，为要得到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的奖赏。这个得就是这个意思了，我必须要抓住不抓住就没有了，这个强烈的态度。好，假如这样的话，也许你就会问了，为什么保罗这么强烈呢？他的一生怎么这么强烈？第一，把后面的一切过去的这个重要的身份、地位、成就、名誉都忘记。那么他说：“我找到一个更高的，找到一个更美、更好吃的餐馆、外卖店，就忘记了嘛。”是啊，得到耶稣基督。好， 那但是为什么得到耶稣基督，他这么强烈的要把这个耶稣基督招他来的这个奖赏抓住呢？那就是重要的观念了，那就是一个基督徒必须要领受召命，召命叫做 calling 啊，英文啊，神呼召我们。保罗深深感觉，深深体会。假如你把保罗写作哈，保罗书信一些重要的作品归纳一下，那你就发现保罗的思想里面永远发现神呼召他。读几节好不好？全部在这里了啊，《使徒行传》他说，保罗看见这个异象，我们呢随即想要马其顿去，以为神怎么样啊，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去马其顿传福音，他就感觉这个不是因为没什么地方好去了，那就去那边吧，是召神呼召我去的，有一个被神呼召的感受。下面那节也是的，那边说什么呢？奉召做使徒的保罗一生放弃他的身份了，成就了啊，于是就开始走上侍奉耶稣基督的这条路的时候，他感受这是被呼召来的，奉召做使徒的。罗马书一章六节也是，不止他也告诉罗马教会，其中也有你们这什么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所以不是只有保罗觉得呼召啊，他说你们也一样是蒙召的，凡是信主的人应该有这个态度的，对吗？不是只有哇这个佼佼者才是被召的，一切信主的人是神呼召你才会信的，不管我们信主多久。我看到上次受洗的弟兄姐妹很多在这里啊，不要觉得哎呀我去年才受洗的，那个呼召的是那种啦，那个信主20年了、15年了、18年，那个是神召，我不是，错了。所有信主的人是神蒙呼召，我们蒙召而成就的。罗马书继续一章七节也是了啊，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继续看很多啊这样的经文啊，譬如8章28节，是个很熟的，是不是？一起读好不好？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一切信主的人是被召来的。下面继续读下去你就明白了，你们原是被他所召，哥林多教会。那些蒙召的，下面一段，无论是犹太人，是希里尼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蒙召，是吧？以弗所书这段也是非常熟悉的经文，是吧？一起读好不好？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恩召，神的恩召，不是保罗自己而已，所有的信徒神的恩召临到。继续看下去，蒙召恩召的字眼在保罗的写作里面充充足足很多很多的出现。换句话说，当我们回想保罗一生这样啊，因为他深深知道他的一生是被神所召，我们也应该如此，神呼召我们的不是那一天心中很感动于是我信主，是当然这是我们的回应，不过在这个回应之前神已经呼召我们。那么这个对于一个基督徒的成长很重要了，因为神的呼召来到，那就表示这个垂直线发生关系了，神和人发生关系了，不只是因为啊，我的堂哥请我来啊，我的表叔要我来，这是水平的啊，我的邻居请我来啊，水平的哈、啊。现在有一个垂直关系了，神呼召我来到他面前。当我们有水平的团契关系，也有垂直的神人关系，我们的基督徒身份和定位就清楚了，因为召命带来。 一个人会有使命，是因为先了解招命。假如是这样的话，这句话一起思想好不好？他说什么呢？不因为拥有什么而满足，因为被神拥有而满足。哦，这是两个很大不同的了，是不是？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满足是因为我有什么啊，我有什么，我口袋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哇，那我大到这样子啊，口袋大的时候肚子走的时候也会越来越大，是吧？哎，拥有很多我满足，更大的满足是我被谁拥有，被神拥有。当我们知道招命就是被神拥有啊，神拥有我，哇，这个就带来更大的满足。所以招命带来使命，保罗的一生是这样的，其实基督徒一生应该这样的，是不是？招命带来使命。你知道我们有使命，使命讲了半天，世界上有没有使命的？我给你看看 Starbucks， 他有使命宣言的，人知道吧？啊，卖咖啡也有使命宣言的，真的，你不相信你上网找，我上网找的。啊，你知道吗？ Starbucks 他会经营卖咖啡啊，他也有一种使命感的呢。假如连为了赚钱的一个单位啊，也有一种使命感啊，基督徒是不是应该也有使命感？应不应该？有没有过分啊？当然没有，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召是我们能够进入神的国度，所以我们带来恩召，召命带来使命是理所当然。他们为了赚钱都有使命呢，啊，我就不用读了哈。我也没有拿 commission 的哈，啊，我只是随便选一个了。假如是这样，那么招命带来使命，你要反省一下了。你的招命是什么？哦，要想一想了啊。神呼召我们，招命，我们的使命又在哪里？我也更要想一想了啊，是不是？啊，这样子基督徒的人生哈，人人成长就有个目标了，就有个标杆了。假如我们不想呢，我们就会。哦，一天过一天了，是吧？你的使命在哪里呢？啊，等一下我给你一些参考哦。哦，不过先想一想哦，先想一想哦。好了，再问自己一个问题了。当你这样想的时候啊，你现在所追求的哈，值不值得基督为你所追求的而死啊？哦，这个问题很严肃了。你所追求的东西，基督的召命恩召临到我们了，然后这个恩召是因为临到我们是为我们舍命嘛啊。那么我现在所追求的东西啊，值不值得基督为我们舍命而死呢？当然，千万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哦。那这样子哈，哎呦，每天去上班这么累，不值得，不值得，明天辞职了，啊，全部来做教会做义工啊。哎呀，每天去看病人，不值得，不值得，啊，不是这意思啊，不是这意思啊，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价值感啊，不是那个事情的本身，是我们为谁而做，对不对啊？哦，啊，好像一个士兵，假如他为了他的薪水上场，他就觉得很不值得了啊，很不值得了，嘣一下炸死掉，哎呀，就为了那几个子儿死掉了啊。很不值得。不过他假如同样做一样的事，但是他觉得我是为国家而战，哦，那嘣一下死掉，他也觉得很值得，是吧？同样，今天我们去服务啊，服务业嘛，服务众人，或者今天我们去工作，对着电脑工作，假如我感受这是我为主做的，那就值得了，对吧？是不是？抱着一个这样的心，我们就知道。招命，这个招命就带来使命了。哦，这样的话，我的人生有使命了。在我们不只是来教会的时候才有使命啊，在家里有没有使命啊？有没有啊？有啊，有啊。哎呀，神安排我在这个家啊，这个家，神一定有使命的啊，叫我好好带大啊，我的孩子啊，他们在金钱中长大，是不是？这个就是使命了。哦，你在工作上的场所，哇，每天赶车去纽约很辛苦啊。不过神啊，你给我这个使命的，那我就在你的给我的使命上努力，完全不同的心态过的生活就会不同了，对吧？ 意思就是直奔标杆，人要有努力的行动，对吧？同意吗？啊，同意的话，不过不够哦，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段经文很特别的，你仔细看一看这段经文啊，这段经文啊，直奔标杆啊，还有另外二个层次是群体有关的啊。啊，你看12到14节，刚刚我们读的经文哈，我读给你听哈，你有没有发现出现很多我啊？啊，我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努力竭力追求或者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是吧？我当然，所以这个给我们看见个人应该努力嘛。但是一到下面第15节，哦，不一样哦，你看哦，15节，所以什么，我们奇怪了，这奇怪了啊，前面一直在说我，就是保罗自述嘛啊，保罗的自我解析，怎么突然间讲到这里，就是我们，意思就是说他是这样存心，他说不止我要这样存心，你所有的人都要这样存心啊。哎呀，这个实在要想一想了啊，从我变成我们，就是从一个个人变成个群体了，是不是啊？他们这是写给腓立比教会的嘛，所以就写给腓立比这个群体了，由一个人的努力，他会说，所以我们也一起努力。哎呀，那么就让我想到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啊，你读得很顺的时候就觉得没什么问题，你仔细想一想很有问题哦，你发现吗？一起读一读好不好？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个人，同不同意啊？冠军是不是只有一个？啊，同名同分啊，哎呀，双冠军啊。那个舞台两个人站啊，这个很少了，但是就是一个人嘛，这对的嘛。下面呢，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奖赏。哎，等一下等一下，他说前面才讲得奖赏只有一个人，然后叫你们一起跑啊，一起跑了在你们当中就选一个嘛，应该是这样嘛。不过他说你们得奖赏啊，有没有矛盾呢？前面明明讲得跑跑跑，就是最后那个，哎呀，就那个鼻子伸出来那个嘛，就那个得了嘛。但是说你们也来跑，然后你们得奖赏，要么前面对，要么后面对，不会两个都对。除非下面那一节的给我们答案了，25节啊，凡脚力争胜的，那就是奥林匹克运动会了啊，诸事都有节制是吧？运动员很有节制的，吃什么，喝什么，不能吃什么，应该吃什么。什么时候睡，什么时候不要睡，啊，游泳健将把所有毛都要剃掉了，是吧？很有节制的，是吧？哦，都要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什么？哦，原来他讲的是两种赛跑啦，一种是能坏的，一种是不能坏的。所以能坏的呢，就努力跑。跑到最后冲线啊，但是不能坏的呢，不是这样的，不能坏的冠冕是另外一种竞赛，所以大家努力跑，而且得奖的不是只有一个，所以他说前面讲你们得奖赏，换句话说属灵奔跑跟一般奔跑不一样。你有没有听过这个真实的故事啊？2004年啊，西雅图的残障奥运会啊，有一个真实故事啊。残障奥运会顾名思义就是那种残障者参加的世界比赛啊。你看看这些图你就知道了啊，有点小了啊，看得到吗？这边这个没有脚的人跑步，是不是啊？中间这个没有脚的人也在跑步，用轮椅是吧？这个了，没有脚的人可以打网球是吧？这边这个也是一样，没有脚的在跑步，这个没有脚的打篮球，这个叫残障运动会了。在这个残障运动会里面发生了一件事情。那么有一次啊，不是没有脚的人在跑，是智障的人啊， 就是智力有问题的孩子有九个一起参加100米的跑步，那么他们智力有障碍了，身体是健康了，所以能跑了，不过他的智力不是正常人的智力了，那么九个人排在那边了，那么也这样子了，砰，开枪了，于是呢就开始跑了，跑跑跑跑，突然间其中一个了，大哭跌倒了。一般的赛跑假如九个人去跑，一个人跌倒，剩下八个人要怎么样？跑快一点了，少一个竞赛了，是吧？少一个对手了，更快跑，是吧？这是普通的，不过这个不一样的赛跑，当这个孩子大哭的时候呢，其他八个继续跑，不过呢其中有一个就回头看了，他就不跑了，他回头啊，就跑去那个哭的孩子那边抱着他，没关系没关系。剩下七个呢也不跑了，九个人全部跑到了，然后八个人全部跑到这个，跑到这个围着这个哭的摔倒的这个小孩旁边，大家给他打气啊，最后他站起来了，九个人手牵手一起跑，谁得奖？全部得奖，哇，全场的人站起来鼓掌，鼓掌很久。你能想象这幅图画放在保罗刚刚讲的这句话上面吗？场上赛跑的得奖的只有一个人，这是一般的赛跑。但是换到另外一种赛跑了，那么我用残障人士的比赛做例子啊，得奖的是谁呢？一个群体。基督徒的赛跑是这样的，我们不是你喜乐主现实啊！我下一个礼拜哈，我是什么主啊？什么主啊？和平主，哼，我现的比你更好，哼，你和平主现实啊，还有什么主啊？仁爱主现的更好啊！你人这么多，我更多，我招兵买马啊！不是这样的，这种态度是什么态度呢？一个人得奖的态度，是不是啊？但是群体的基督徒的什么呢？基督徒的奔走啊，不是这样的。基督徒奔走是这样的，世上的竞赛少数人得奖，属灵的奔跑团队得奖。其实回到刚刚那个比喻啊，那个残障者比喻啊，不要笑他残障，他们这群残障者啊，更了解人了，是吧？更活出爱啊，是吧？其实某个角度，我们也是残障的。我有残障，你知道吗？你不知道吗？我有一种病，生出来就有，你不知道，我从来没跟你讲过了。做你牧师这么久，这样跟你讲讲好了，想不想知道？哎呦，我有个病，这个病会致命的。然后呢，巡访。医生也医不好，直到二十多岁终于找到一个名医啊，把我医好了。那个病啊有个名字的啊，你要医学很明白的人才听得懂啊。预备好了没有啊？这个名字叫什么？这个病叫做罪，明白了吧？ Sin。 我到二十几岁啊，我才发现原来我有个死致命的病，这病叫做罪。谁帮我医好了？神啊，透过耶稣基督大医生把我医好了。我说，你说我是不是有残障？有吗？有啊。假如我有残障，你有没有残障？你有残障。换句话说，我们都是残障者，真的，只是有时候我们不了解而已，我们都残障者。假如你这个病没医好啊，那么你就知道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换句话说，用那个残障者赛跑的这一步来看啊，你和我都需要彼此什么鼓励，一起牵手去奔跑了。所以团队要得赏而不是一个人。好了，不论我们的使命如何了， 重要的是做好自己那一部分，而且进入团队中一起得赏，是不是啊？几样建议给你好不好？好，今天啊，各位手上有周报吗？有哈。假如你不知道你的使命是什么哈，我给你两个使命好不好？今年给你一个使命，两个使命。第一个使命，今年读好书啊。你知道我要讲什么吗？知道，教会哈，啊，我们今年啊有三本好书，极力推荐给弟兄姐妹去阅读，已经很多弟兄姐妹这个啊买了，定了，啊，那今天你可以拿书了，就这三本啊。当然，好书不止这三本了。不过，假设我们一起跑步哈，手牵着手一起跑哈，一起看啊，那么帮助我们彼此讨论、彼此激励嘛，对吧？今天一定有人要去拿书了。今天你要，你已经定了哈，今天去拿书，跟文华要啊，在门口。假如你，哎呀，现在你才知道哦，哎呀，我现在才知道，那你还有机会悔改啊，那就是赶快定啊。啊，现在定还有优惠的机会哦，啊，这三本书呢，我给你介绍一下，好不好？啊，所以你能够选择了啊，你可以只选一本，或者你三本都买都可以了。第一本啊，迈向成熟啊，你愿意成熟吗？那么这本书带领我们啊，可以在阅读圣经的过程中呢，信仰越来越成熟。假如你刚刚信主，这本书是很好很好的栽培的课程哈，刚刚信主哈，非常欢迎你来买，好不好？好，第一本叫做《迈向成熟》啊，第二本呢是这本啊，《门徒训练》啊，以关系为导向的门徒训练，生命的改变从亲密的门徒小组开始。我们乐意看到每一位信主的人，不只是信了，呼召我信了。更是成为一个门徒啊！那么你也可以考虑阅读这本，使我们向前再走一步哈。人人成长是向前再走一步吗？是吧？请你考虑用这本，很好。最后一本，改变生命的大能啊！你的生命需要被改变。那么生命会改变什么原因呢？圣灵的工作，所以使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那怎么能够经历圣灵的改变呢，而不会走火入魔了？这本书非常正确、完全平衡的教导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今天你假如还没有买啊，我鼓励大家选一本购买，不是为了购买而购买，是为了阅读而购买的。买了之后好好阅读，你一定找到同路人可以彼此分享的，好不好？那向谁购买呢？文华咯，你知道文华是谁吗？啊，请他站起来了，他常常，他是教育执事啊，哦，他为了教育的事工，哇，付出很多时间心力啊，你请他帮你留下名字，等一下到楼下那个柜台继续登记，好不好？哦，三本选一本，或者两本，或者三本。第二，同来上学去啊，上什么学呢？成人主日学。各位手上有这张单是吧？假如你要更清楚信仰，应该去学习。啊，我知道，啊，这个是三月份开始的啊，三月份开始的新的学期了啊。三月，假如说一年四季的话，三月是什么季啊？春季了，是，啊，春季了。春季是什么意思啊？温暖了，是吧？大地回春了啊，是不是我们的灵命也回春一下啊？意思就是早一点来教会呢不是这么困难了，对不对？啊，春梦要醒了是吧？啊，春眠觉晓了，不是不觉晓了啊。然后呢9:30来上课，请你今天报名好不好？啊，这个什么课呢？启示录啊，哎呦啊，三个弟兄姐妹要教了啊，文斌啊，万长啊，荣竹了啊。你认识龙厨是谁吗？基督徒生活，哇，太重要了！艾兰跟这个朱杰姐妹要带领，大 当然慕道班少不了，你还在寻找真理的哈，参加慕道班，今天就填下来，让同工们好好预备这个教材等等。当然，信仰的追求有很多，不是只有这两件事。不过，让我们更具体化，我祷告神给我们一个决志，愿意今年读好书，同来上学去。因为什么呢？因为人人要成长，你要有一个标杆，让这个成为你的标杆，你就更向前走一步。我们没有期盼人每个人走十步，每个人走一步，向前再向一步，我们的灵命就更上一层楼。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2014年成为一起奔跑啊，手拉着手一起跑到终点的一群神恩待的人，恩召的人，蒙召的人。我们一起祷告，请我们一起站起来好不好？好，站起来啊！为什么站起来了？因为假如你方便，你不方便不要勉强啊。因为我要请大家跟你旁边的人手牵着手，手牵着手，这个时候象征着什么呢？象征着你记得我刚刚讲那个故事吗？那个故事啊，那个残障者赛跑的故事啊，是不是啊？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得奖啊，是一群人得赏啊，一起到终点啊，这个象征着我们一起，好不好？我们一起祷告啊，一起祷告。谢谢主，当我们愿意在主的面前手牵着手一起向标杆直跑的时候，愿恩典的主你加给我们力量，加给我们左右邻居弟兄姐妹的力量，于是我们彼此鼓励，一同奔跑，于是我们可以一同得奖赏。在2014年，愿主你恩待我们，帮助我们，在你的灵命，在我们的灵命上蒙主恩召，蒙主深化，蒙主改变更新。谢谢主的恩典。人的话语会结束，但是求圣灵继续带领我们，也透过弟兄姐妹彼此的关怀扶持鼓励，我们可以一同向前走。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坐。